十三爷印祥来到了太白醉仙酒楼，因为听见里边传来了悠扬的歌声，而且这个歌声呢，印祥觉得很耳熟，不由好奇心起，就把马呀拴在门前的拴马桩上，抬脚进了酒楼。可是，一进门他就觉得有点奇怪。这会儿正是吃饭的时候啊，可是酒楼里连一个客人都没有。他四下看了看，捡了个靠窗户的座坐下了，拍着桌子没好气的说：“哈哈哈哈嗨，店家怎么着？人都死绝了，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，拿酒来。”话音没落，小二脚不点地的就跑过来了。他一看印祥腰里系着黄袋子，知道这是黄二哥。再看看他的脸色，哎呦，难看极了，好像不大对劲儿，正生气呢。他陪着一万个小心，点头哈腰的走上前来。哎呦，客爷，您来了。您是一个人还是待客呀、啊？小店里玉湖春、茅台、口子、三合、奢店、苏合香，还有他想说还有大烧缸，哎，都有。可是话还没说完呢，印祥不耐烦的摆了摆手，从怀里掏出了一锭大银子，啪往桌子上一放，哒，你瞎啰嗦个什么呢？我是听你嘚嘚还是听楼上唱曲啊？行啊，每样都打半斤上来。是，哎，可爷，那大烧缸，哎，也要
要。
哎，您稍后，马上就得，马上就得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这酒菜都整治齐楚了。印祥是一个人喝闷酒啊，独酌自饮，左一杯右一杯，这五花八门贵贱不一的酒还通通往肚子里灌。想想这个太子就让人生气，好不容易这追账追了90%了，99败都败了，就差那么一哆嗦了。没想到太子轻飘飘一句话就愣给这帮人5年的期限，那还不等于是功亏一篑了吗？印祥是越想越来气，越来气他就越喝酒，越喝酒他就越来气，就这么着恶性循环，一会儿的功夫啊就有点醉了。这时候啊，楼上的歌声已经停止了，印祥是自斟自饮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谁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。几个店伙计啊都远远的躲着他，生怕惹事儿。店掌柜的也下楼来了，一看这个情景，躲在一边偷偷的看，也不敢上前来。顷刻之间，印祥已经是酩酊大醉了。他抬眼一看，掌柜的和几个伙计都躲在一边在那偷看他呢，就冲着掌柜招了招手，笑着说：“哎，掌柜的，过来，干嘛呀你？”我又不是妖精，你躲什么躲？来，陪爷喝两杯。掌柜的满脸陪笑，来到近前，打签施礼，小心翼翼的说：“哎呦喂，这是爷的抬爱喽，小人可没这么大的造化，哪敢跟爷一块喝酒啊？可别折了小人的草料。”哎。掌柜的，平常我打你这路过，好像你这生意蛮好的嘛，怎么今儿这么冷静啊？啊？ 哎呦，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以前呢，小店的生意他一直都不错，可今儿个那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今儿个西市上他出红差杀人，所以客人们早早的都去看热闹去了。爷，这碗酸梅汤呢是小人孝敬爷的，您请用。印祥把酸梅汤往前推了推，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“嘿嘿嘿，怪事了，杀人 杀人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对了，掌柜的，那软刀子杀人你见过吗？掌柜的一看，他前言不搭后语的，满口胡进，这可不是喝高了吗？更加带了小心，一会儿端茶，是一会儿续水，一会儿拧热毛巾，这么一边小心伺候着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嘿呦喂，爷您是不知道哎，今儿法场上他出事了，那人没杀成，刀下留人了。”印祥扑哧一笑：“嘿嘿嘿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啊！这也值得大惊小怪的？这事儿是常有的事儿啊。杀那些个官儿嘛，有时候啊，万岁爷不是真想杀他们，是想看看他们的胆量，故意把他们弄到刑场上，再安排个人嚷嚷刀下留人。哎呦喂，逗着他们玩呢。”
掌柜的凑近了印祥，神秘的小声说：“哎呦喂，爷，今儿可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今儿啊是杀错了人了，法场上验明那不是正身，叫万岁爷当场给查出来了。他听说呢，本来要杀的这主啊是个七十来岁的大老头子，他奸杀民女，可谁知道呢，押上法场的是个大小伙子，听说是叫什么，叫个张五哥，才20多岁。那个，对了对了对了，他们都说这叫宰
白鸭。
哎，对对对，叫宰白鸭。哎呦，我的爷爷当场啊，马中堂、张中堂还有佟中堂都陪着万岁爷今儿是微服私访去了，结果呢，没想到当场就叫万岁爷给查出来了。哎呦喂，这可是开国以来头一遭啊。印祥一听不由打了个愣着，连酒都醒了一半了，他晃了晃头，觉得头是又晕又疼，就问这掌柜的：“是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那真的叫万岁爷给撞上了？”“那可不是，爷，小的怎么能骗您呢？听说啊，万岁爷当场就叫了顺天府的人，说是以后啊叫八爷亲自去查办这个案子呢。这事儿轰动了整个北京城啊，不出明天呐、啊、爷您老就知道了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见门口啊有人探头探脑的，好像是客人们来了。掌柜的转身就要去招呼客人，又被印祥给叫住了。“哎，等等，掌柜的，我问你啊，刚才是什么人在楼上唱歌来着？是叫的堂子吗？我叫来听听，成不成啊？”掌柜的还没回话呢，就听见楼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有几个人下楼来了。走在前面的是个矮胖子中年人，他身后跟着两个姑娘，前面的这个身材稍微高一点，看样子有17、18岁的年纪，怀里抱了一个皮包，穿了一套粉红色的衣裙。后边的那个姑娘啊，年纪更小一点，个头也稍微矮了那么一点，穿了一套葱心绿的衣裙，圆圆的脸蛋，鬓角是刀裁墨染，还带着一丝稚气，特别是左边嘴角下那颗美人痣非常的显眼。印祥一看不觉眼睛一亮，失声叫了一句：“哎呀，这不是阿兰吗？”本来啊，这个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姑娘还正要出门，一听有人叫阿兰，不由停住了脚步，回身一看是印祥，他不敢怠慢，三脚两步来到近前，打天施礼，满脸堆笑的说：“哎呦，13爷，您老吉安，小的人不安，给您请安了。”
印祥眯着眼睛点了点头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。
哦，你就是任伯安啊？是九哥府里的？
任伯安一边吩咐店家，哎呀，你看你们会不会伺候人呐，赶紧给十三爷拿醒酒食，一边回过头来陪着笑说，嘿嘿，回十三爷，小子正是任伯安，先前呢是在九爷门下，前年九爷已经给我脱了籍了。哎呀，其实脱籍不脱籍的，小的都一样是爷的奴才。印祥看了一眼阿兰那两个女子，急忙蹲身施礼。年长一点的那个女子陪着笑说，
啊，奴婢叫乔姐，其实啊在江夏也见过十三爷的。
印祥没理会他们，只是转过脸来看着任伯恩笑了笑才说，
呵呵，怪不得呢，我问九哥买戏班子没有，九哥说没有，原来是你这个杀财打着他的旗号在外边招摇撞骗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那个姓胡的畜生呢，想必也在你跟前喽。
十三爷，您问的是胡二麻子？哎呦喂，爷怎么会认识他那小子呢？那小子忒不是东西了，哎，上回九爷的二世子典藏会我带着班子去了，二爷还没听曲子呢，他倒先醉了，站在当院子里骂街，扫了二爷的兴头。您说这样的王八羔子还能留在我身边吗？我呀打发他去守庄子去了。就在这时，他见店老板拿醒酒食过来了，任伯安急忙亲自伺候着印祥函上，一边用小刀削着鸭梨，一边对乔姐和阿兰说，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呢，赶紧的捡着拿手的唱个曲儿给十三爷听啊。乔姐和阿兰点了点头，蹲身施了一礼，乔姐弹琵琶，阿兰这就唱起来了。可谁知道印祥今天呐是那么多种酒一块儿喝，又喝了那么多，真的是醉了。还没唱两句呢，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任伯安一看，赶紧吩咐人雇一乘轿子把印祥送回府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户部清理亏空的事啊，让太子胤禛晕头胀脑的这么一搅和，闹了个前功尽弃，功败垂成。紧接着又出了张五哥的案子，也就是宰白鸭这个案子，堂堂京师天子脚下，这国家最高法司衙门居然放走了奸杀梁父的真凶，由无辜的平民百姓张五哥带他上法场，还替他去死。正好被微服出访的康熙皇帝发现了，这个事情出来，那从六部到大理寺直到顺天府的京官们一个个都吓坏了，心里头非常的紧张，各怀鬼胎，眼睁睁的看着朝廷静静的等候着康熙皇帝的发落。但是说来也怪，自从那天起啊，一连五天康熙皇帝不但没有任何旨意，竟然连六部尚书都没接见，东华门西华门停止接牌子，除了张廷玉、马琦和佟国维三个尚书房大臣以外，谁也进不了紫禁城。其实啊，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天街西边的侍卫房里，压根就没出来过，整个内廷一点信息都没有。这么一来，这些京官们就更紧张了，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。一直到第六天，圣旨终于颁发了，命施世伦 调任湖广巡抚，刘明堂调江西任布政使，擢王洪绪补户部尚书，奎绪为侍郎，仍然由雍郡王胤禛和十三贝勒胤祥管领，继续清理国库银两，并且下了死命令，封存现有的国库银子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一两也不许外借。看到这个旨意，百官们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了，他们不明白这康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，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人事调整呢？本来嘛，清理国库银两那是康熙的旨意啊。施世伦、尤明堂跟着胤禛、胤祥没名没夜的干，可以说为这次清理国库银两立下了赫赫功劳。可是这立了功劳的人怎么就没有好下场呢？还不明不白的就给调走了。如果说他们俩在办差当中啊犯了什么错，或者是说这回办砸了差事，那就该受到处分。这回怪了，既没受处分，是也没受表彰，只是这么不明不白的平调离任了。那王洪绪和奎绪呢，俩人一个是学士，一个是吏部郎官，对户部的差事啊他们俩都是生手，又没什么特别的功劳，好端端的就升了官了，真是不明白。就在众官员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时候，康熙突然下令要在乾清宫召见尚书房大臣和所有的阿哥。这次接见气氛不怎么好，显得很枯燥。康熙坐在龙案后面的虚拟宝座上，脸上没一点表情，一言不发，是一口接一口，他只管吃茶。张廷玉和马琦一左一右侍立着，由佟国维一份一份的宣读诏告，着老八印寺到刑部去清理冤案。原先的刑部尚书、侍郎一共是十三人，通通革职留京待勘，同时下了旨意，天下停止勾决一年，所有的死刑人犯案卷通通要调到京城来重新审验。整个的这个旨意啊，佟国维一直读了将近两个时辰，阿哥们人人跪得两腿发麻，听得耳鸣眼花。末了康熙站起身来，只说了一句：你们知道为政之难了吧？人命关天，胤祀要好自为之，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重要的是要认真，要留心。众阿哥听了康熙这番没头没脑的话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是稀里糊涂的磕头回答说：儿臣领旨。算是明白了。胤祥见康熙有退朝的意思，急忙问：那皇阿玛，那户部的差事只有几百万两还没收回来了，现在既然已经封库了，阿玛又委任了新的尚书，儿臣请旨，是否以后就不用再每天到户部去办差了？康熙手捏胡须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也好，准奏。胤祥不由伸了一下舌头，扮了个鬼脸。他本来的意思啊，是想激恼皇上，然后呢好炸出点什么苗头，却不料只得了这么淡淡的四个字，不凉不热的，这算什么呢？他正想再出个题目问问，四阿哥胤禛却在一旁说：皇阿玛，儿臣有点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。康熙放下杯子，诧异的看了看胤禛。哦，哈哈，这是朝会嘛，有话尽管讲。是，皇阿玛，清理刑部的确是当务之急， 八阿哥才智清明，必定不负盛望。
张五哥的事呢，儿臣原来只是风闻，今天听了整个事情的始末，真是令人惊心骇目啊。皇上以万圣之尊，偶尔微服私访，竟然当众查处了这么一件，那以天下之大，刑狱之多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冤假错案呢。刑狱失调，戾气淤塞，非国家之福。康熙听了不由看了胤禛一眼，
说下去。胤禛冷冷的扫视了一眼三位上书房大臣，又继续说，父皇，儿臣以为堂堂天子脚下竟然出了这样的案子，那这是宰相的责任，马其同国为，恐怕难辞其咎。听了这话，马其和佟国维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了。其实啊，他们俩心里也清楚，出了这样的案子，那的确是宰相的责任。他们已经几次请求处分了，可是康熙都没有允许。却不料，这四爷胤禛还是不肯放过。老九胤堂不由转过脸来，看了看胤禛，又低下了头，心中暗想，哼，天生的刻薄鬼真是无药可医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又说，是啊，他们呢已经请过罪了。朕的意思啊，是先不说他们的事儿，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吗？其实啊，这回胤禛那可是有备而来，他已经就这件事儿和乌思明记忆了好几天了，乌思明给他出了不少的主意，所以他可以说是成竹在胸。尽管刚才这番话那算是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，但是他仍然信心十足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父皇，儿臣以为这件事呢不应该就事论事，单说刑狱。儿臣以为在天子脚下竟然出了这样的案子，根子就是吏治败坏，由于吏治败坏，所以造成宋不平，富不均，河道不修，贼道不治，四境之内民有不安。所以儿臣以为吏治才是当今第一要务，是一篇真文章，一篇大文章。康熙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因为这几天呢，康熙秘密的召见几位上书房大臣，谈论的题目正是这个主题，所以听了胤禛的话，四个人不仅对视一眼，康熙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了。这老四进步不小啊。他虽然心里很高兴，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仍然淡淡的说，哦，这是老生常谈了嘛，朕想听听你这篇文章究竟要怎么做呀。